欢迎收听国考驿站，大家好，我是站长柳静。我们这一集呢，我要来讲关于你的钱如果很少的话，你又是国考生啊，想要考公职应该怎么办？应该不会有人跟我说啊，没钱就吃屎，没钱就吃屎吧，不可能的、啊。好了，那就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几个你如果是很穷的国考生的话，准备国考的五个建议哈。啊，我在这边要讲，就是站长、片长没念什么书，没念太多书啊，所以我的词汇字汇其实很少，我只能用穷国考生来形容啊。你如果是玻璃心的话，那就是请你多担待啊，因为我觉得啊，穷就是穷啊。我过去在准备国考的时候，我也是很穷啊，穷到快要被鬼拖走了。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前一样，就是跟大家讲 murmur 啊，就是更新一下我的近况啊，因为我说过我去年就是考，从9月开始准备 N4 吧，我只准备三个月，然后就去考了。但是我没有考上，对 N4 我真的没有及格，我好像差几分呢、啊？差九分吧，差九分好像很多。好，我不管啦、啊，但是我就是难过了五分钟，然后难过五分钟之后，我就仔细去想，我为什么没有合格？按照我的程度，我应该要合格才对啊，即便我只准备了三个月。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用书不对，因为我用书，我其实网络上我在爬文，后来发现，那些书其实就是一些单字书、文法书，但是虽然大家很推荐，但是那不是以真正模拟考试的那种模拟试题为主，就是讲说穿了就是考古题啦。所以我自己有去检讨，所以网络上的东西大家真的不要进去，因为很多人推荐的书或是补习班课程，那有可能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齁，就为了赚钱，可是他其实你看了那些东西对于你准备考试其实有限的，而且我觉得最让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了。所以我现在改用一个方式，改用另外一个角度抽插，就是觉得说我现在应该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因为 我自己去爬了很多文，也买了一些书，对文因为我刚刚讲过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不尽然全部都是对的、所以我会去比较哪一个是相较于我觉得比较 OK 的，比较适合我的状况，然后我会买书来看因为 我后来发现其实网络上面讲的资讯其实很粗浅非常肤浅，然后真真假假，因为也不会有人去验证上面的资讯到底是真的，所以我改用买书，因为我觉得书其实就是有编辑跟出版社的那个保证，所以里面的东西就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在所以我就买了那个什么，现在 Tiffany 那个 Tiffany 教日文什么尼日文 Tiffany 那个很漂亮的女生政大毕业那个女生，她教的日文我觉得她教的还不错，她写的那本书还不错，就是教你怎么考日文检定，我是买她的书啦。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神奇球力，然后神奇球力更厉害了，就是10个月考上 N1， 对，台大经济系毕业，我就哇哦，真的超强，我就看着他们两个人书，我就大概知道好，那我现在怎么调整。所以我现在我虽然 N4 没考上，但我现在就直冲 N1 啦，对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搞这些有没有，我就只从 N1， 然后我现在的准备方式我就改了，因为我 N4 这样的准备方式不错，不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合格。好，那我换个方式，我现在就是我直接拿考古题来写，对，即便我看不懂我听不懂没关系，我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我每天固定的时间，大家知道我每天几点这件日我吗，我早上五点起来，然后起来小便一下放个屁，对，小片掐屁，然后刷牙漱个口稍微洗个脸，我就起来念日文了。对，我就一天我所能够挤出的那个时间念日文的时间大概只有半小时，因为我其他的时间我可能就是要咨询因为有学员跟我咨询嘛，买我的咨询，然后或者是我有跟大家讲嘛，我现在在筹备在写我的第二本书，对，就是这样，反正就一天念半小时嘛，对啊五点起来，因为我现在是改变我的作息，五点起来真的是我刚开始真的觉得好痛苦可是大概过了三四天之后，你就发现说你早上五点起来，那你晚上你就会上紧发条，我要赶快睡觉，我大概十点半我就睡了。后来发现早睡早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早睡早起你隔天你的脸比较不会那么浮肿，然后体重的下降也会比较有成效，对。 好，就是跟大家讲，如果你就是有想要自己的定下一个人生的目标的话，你就自律一点，然后早睡早起，你会发现时间多很多。然后我在这过程中，我在准备 N1 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有多少人是已经考上 N1 的，或者现在是准备日文检定，或者你自己本身是日文系的。你站长在你们眼中应该是像在学爬的婴儿吧，反正啊不管啦、啊、反正我觉得最痛苦的是那个 Dokkai， 对，长篇读解的部分。因为我早上起来，我有好几回真的看到睡着，然后就看到一些文章，我说你娘耶，是写啥写，我看中文我看不啊，何况是写日文。然后就他就会拿一些日本的那种大文豪什么文章，有了村上春树、欸、我先跟大家讲，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村上春树文章，因为我喜欢讲实物一点，具体一点，你跟我讲你有几公分嘛，看是三公分的小乖乖还是三十公分的大鸡鸡，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说那天马行空什么、村上春树的文章就太虚幻了， 那在讲玄学我真的看不懂，我、看得好痛苦哦。但是我那时候我就上礼拜一边看一边度孤，但是没关系，我就坚持下去。你就算是打瞌睡，你多多少少还是有捏一点点进去。对，这是我对自己的坚持啊，希望大家在准备国考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因为我有时候在那边乱想，因为平常独处的时间很多嘛，因为现在没有在上班了，把大壮送去上学之后，其实时间都是我的，但是我现在是我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看起来大家看我好像是一个闲闲没事干的什么 housewife 啊，对啊， homemaker 啊，但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因为我想做事情太多，因为我觉得我老了，我人生没有太多时间在浪费，我年轻的确我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现在老了，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我想要做一些东西，做一些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啊。然后有时候在那边想人生的意义，然后我就会想说诶，对耶，因为最近在就是有听到 有些男生在网络上说，诶，女生对同志，一般的女生对于同志或是什么阴柔男吼，就 gay 啊，女生对 gay 其实通常不会有戒心啦、所以因为同志都不会对女生吼色色的嘛，表现出色色的啊，或者是一直盯着你的屁股跟咪咪看啊，对不对？所以女生对同志是比较没有戒心的。所以你如果是用相同的逻辑，那个若非 P 则非 Q 的那个逻辑去看的话，其实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公务人员的话，你对于升迁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我在很后期，我在当公务人员的后期，哎呦，其实我没当几年，我但做实际上做四五年我就辞职了、就是大概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其实你想要升迁吼，你不要表现出那个升迁的恶鬼模样，你让长官发现你升迁，那个你就被他抓住小辫子了。就是你无论做的再多，他都拿这个来怎么讲，算是一种隐性的威胁吧。对啊，就说啊，你如果想要怎样的话，那你就要表现得更好啊，要加班啊，同仁都在加你也要加啊，同仁都要睡懒觉你也要跟着睡啊，对吧？哦，反正就是你不要表现对升迁、很积极阴样子，但是该做还是要做，该背黑锅该帮老那个帮主管树懒觉还是要继续说，好好讲太直白了，反正就这样、你不要表现出那个对升迁很饥渴。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啊，我自己观察、就是不只是我以前待的部会啊，连一些中央部会的一些人啊，他那时候好像专员嘛，对，那时候因为我跟那时候的某个部的处长很好，对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很好，反正他只要有公关票啊，或是自己种的什么卜啊菜龟啦，而且黑椰子啊，他都拿来送我，他就说那个谁谁谁来啊，就进来啊，来进来哈，那个我哦，你看这。这两个什么丝瓜是他种的，什么什么有机的自己种的，就上了年纪的那个单位主管哦，你只要跟他聊这种健康的啦，有机的啦，对身体好的啦，吼，这就可以开启话题了。好，反正他就送我一堆东西啊，可是我不在他那边服务啦，那只是我朋友的主管。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他部门里面，他的单位里面有一个专员。然后那时候就是处长想要升他，但是那个专员呢， 就是口嫌体正直啊，嘴巴上说不要，但是很想要被干啊。哎，我讲这样会不会女权主义者会不会说我讲那个性别歧视？好，不管啦，反正他就是说我不想当科长啦，当科长要扛责任啦，我不想啦，处长不要生我，拜托不要生我。但是好，那个花落还是那个就是升迁还是勾选他嘛。好，在他当那个好死不死的他当科长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在他那一科里面，然后当科长的时候他真的是陆力成功，连我朋友吼在请假的时间假日礼拜六日都 call 他说哎、欸，你那个案子要签出来没有。对，就是真的是标准的工作狂，嘴巴吼 在那个还没升科长的时候说不想升科长，可是升了科长之后马上就那个什么新官三把火出来了。所以我想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哦，你如果这么不想升迁的话啊，你还是升迁，但是你还是做的哦比谁还认真哦，可见你还是很想升迁的啊，对不对？哦，好了，反正就跟大家讲啊，你如果是公务人员你想要升迁，你不要表现的让长官知道你想升迁。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升迁的。好了，废话不要讲那么多，我直接插入哦，不是进入这一集的主题啦。这一集的主题就是对于比较穷啊，经济状况比较有限的那个国考生而言啊，其实如果你去参加那种补习班，尤其是全修，哎，我不知道那名词叫什么、欸、那专有名词叫什么，全修班还是全科班，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知识都抽插来一下，每个科目都来上一下哦，就是那个什么 全修班嘛，就 每一个科目都有的那种啦、哦、All in one、哦、那个课程我那时候是五万多快六万，我不知道现在因为通膨有没有涨价啦。对，通常全修班的价钱大概就是你刚考上公务员那个菜鸟薪水的第一个月的月薪。对，就是你刚考上的那个一个月的月薪，然后你只要是穷苦考生、哦、你看到那个学费补习班学费你就想干，我现在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了，我连三餐都要那个勒紧裤带了，只能吃 Seven 的饭团哦，惨一点的哈、哦，哎，跟柳静一样，跟柳静以前大学一样，什么每天只能吃那个哦白吐司，还要大润发那种的哦，哦一大条要配温开水哦，然后你就会在那边觉得说哇、哦，山穷水尽，难道哦善恰人刚每当考公职？穷人不能考公职吗？哦，的确啦，考公职一定要有投资啊，因为你想要获得东西，你一定要投资啊。这些投资像什么？参加补习班啊，大家第一个一定都是参加补习班啊。哦，然后买书啦，哦，不管买什么沙小书啦、参考书啦、教科书啦，哦，懒教鸡巴的上面学术著作好像买书啦，还有投入的时间啦，这些都是你要投资的成本。但是齁 我自己在认为啦，你自己要考上公务人员的话不一定要参加补习班啦。齁，其实有不少的人是自学或者是参加比较经济实惠的学分班也能取得好成绩。好，我这一集就直接跟大家讲五个建议啦。啊，这些建议大家就随便听听啦。啊，你觉得有用的话你就捡起来做啦。齁。好，第一个建议是什么？穷国考生准备国考的第一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自学、哦、自学资源就是现在其实网络非常发达，网络上有很多免费或相对便宜的自学资源，像是什么 Google 大神啊、哦、但是 Google 大神你如果要去那些 Google 心得或者是一些参考资料的话，我会建议你、哦、如果你没有预算补习，家里没钱啊、哦、你这破家查某哈，考什么试？哈，补什么习？对不对？我就被我妈骂过，破鸡查某读什么册？好啦，反正齁，你就用 Google 齁，用 Google， 然后加个关键字，比如说你要考一般行政，你就有一般行政上榜心得，你要记得加一个关键字没补习齁，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心得了。哦、除非你是考那种很特有种的那种科目啊，什么什么农的啊、鱼的啊、哦、你如果是考比较 common 的那种种类类科的话、哦、其实你就加个没补习的 keyword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哦、然后还有一些考试的相关资讯啊、影音教学你都可以看一下啦、哦、 像台大也有一些科目是什么免费的，不过很浪费时间啊，你需要什么你再看啊，哦，你不要一刚开始还不知道自己要看什么，就是随便到处乱看，时间是很宝贵好不好。我想跟大家国考生讲，你现在的时间是最宝贵的， OK 哈。好啦，你可以透过图书馆、哦、网络的资源，还有什么学习平台啊，什么 PTT 啊， Dcard 什么小论啊，还有什么那个巴哈姆特啊，不管啦、啊、就各式各样的那种网络平台你都可以去 看一下啦、哦、只是、哦、网络上的东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很多是业配文，所以你自己要去筛选啦、啊、好不好。来，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建议就是社群资源啊，所谓社群这个太文言了，就读书会啦，读书会。可是这个东西是看人啦，我觉得读书会可有可无啦。啊，你如果有时候觉得我念书一个人念寂しいですね，那你就可以加入那个读书会啦，可以加入一些考试的社群啦，或是跟其他考生交流心得，分享资源啦。但是我这个是有但书的哦，你一旦加入了国家考试的读书会啊，请你务必要过滤，在这个社群大家分享出来，其他同学学员分享出来资料是否绝对准确，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比较过时的、啊、或是他第一次找到了考古题答案还是什么，就不是那么的准确啦。对啊，因为你从人性的角度来解析嘛，干这我花时间弄的东西耶，我干嘛给大家看？我给大家看的一定要是那种最烂的最不准确的答案嘛，对不对？哦，我讲个例子好了啊，以前我有上过学分班，因为跟大家讲过我那个狗屎学历的中原大学就改系名，然后害得这样讲好像就一直批评母校，反正我就是因为改系名我没办法考技师，然后那时候 我去参加学分班，然后学班班呢，那当时的老师他其实就是非常热心公益，他把那个他所有参加考试的那个自己的详解发给大家，可是我那时候是全职在准备，那个老师他给大家详解有还不错的答案，但是也有那种改进空间还很大，然后 那老师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十一还十二年前这个时候，对，就是春假那时候我就回家回南投，然后我就没有上课，我就翘课嘛，没有也没有请假，学分班不用请假就直接翘课，然后就是老师那时候在我没有去上课那一次他发那个 CD 给大家，然后那 CD 里面就是他把他所有参加考试啊什么高考地特啊技师那些的正确答案他自己编出来编写出来正确答案他把它扫进 CD 里面发给大家，然后等到过一周我再去上课我就发现我漏掉什么了，对，原来上礼拜来上课的人才可以拿到 CD， 然后 我去跟其他同学要，其他同学忘了没有带啊怎样没有啦然后我心里想说没差，反正老师写的东西也不是很正确，就三个月后我就考上高考了。好，就是这样，故事结束。所以就是想跟大家讲啦，未必大家分享出来或是网络上的东西就正确，你自己要去分析这个东西是不是绝对准确是不是绝对你就看拿教科书啦，一切用学者的好不好，学者就是出题老师啊好不好。好，那第三个建议是什么？第一，价格的课程啦，较俗的啦，但是较俗的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啦，就是有些补习班会提供相对比较经济实惠的课程，可是这是特殊身份啦，例如说你家里较艰苦的啦，你有什么中低收证明的啦，还是你得要考掉啊，还是你已经考掉你要换职系你可以跟他参详一下啦就是跟这些补习班商量一下，或是网络上也有一些线上课程啊，对吧？还有一个东西啊，这个是隐藏版的你可以去看看你想考的那个类科有没有学校，有没有大专院校大专院校或大学在办学分班。对，学分班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量啊，因为现在大学有灭校危机了，他们其实都在转型了，转成那种社会大学、社区大学或是学分班之类，就是给外面领域，你不是念这个科系的，你可能就是修几个学分，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证明之类的。对啊，学分班啊，然后有些学校他可能跟那个 资讯局啊，就现在劳发署啊，有签那个合作计划，就你如果有劳保身份的话，你是可以用那个什么三年七万那个补助的，我记得没错，应该三年七万的、啊。好了，细节自己去查啦，反正这是隐藏版的哈。哦，那、啊、你觉得对自己用，你就查一下。来，第四点是什么？公共图书馆啊，就图书馆啊。哦，图书馆可以除了可以修改，哎，不是啊，图书馆哦可以摸摸。哎，我为什么想要图书馆都想有没有？因为我以前。欸、大学不管是大学还是准备国考，我大学毕业在准备国考都去图书馆了、啊、然后每次去厕所都看到什么四角兽啦啊不吼男女朋友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就两个坐一起，然后 用那个外套盖住那个重点部位，然后就在那边啾啾啾啾，对，然后我想图书馆是做那个事情的地方吗？好，不管，反正图书馆、哦、是一个免费的资源学习中心，你在那边可以找到相关的参考书籍、哦、还有教科书，但是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但书、哦、这很重要，你要参考的东西，参考的书籍一定、哦、一定要最新版、哦、为什么要最新版的？因为初级老师就几百，你敢知道是多几百，因为就要赚钱啊，赚版税啊，一年一版啊，有不哼，我不知道国考生，我听你们听到我讲这一段会不会点头如捣蒜，咻咻咻咻咻咻，哦，希望在捣蒜了。嘿，你敢知道多几百耶，一年出一版啊，先让他出一版，他只考那个最新版吼，只有新增的那个部分，那个 part 吼，啊，旧版不会考啦。哦、比如说新版、哦、今年新版、哦、去年只有12章，今年多出第13章了、哦、那今年那个第13章必考、哦啊、你要怎么知道那个增加哪一个 part， 增加哪一个章节呢？写在序里面，老师都写在序里面啊，因应国际什么懒教击败趋势、哦啊、本书、哦、新增、哦、因2024年新增的哪一章节，你要看序、哦、序就是老师的自白、啊、就是跟大家暗示说、欸、这我会考，这我会考，我如果是今年，我如果今年有参加国考出题，我会考、哦哦、你们不要上心、啊哦、要来进贡我、哦、用扣扣来进贡我。好啦，反正、哦、图书馆、哦、你这样找上心的、啊啊、如果没有最新版、哦、就麻烦你花那几百块去买最新版的书，好不好？好不好？投资自己的钱不要省啊！哦，啊，利用那个图书馆的阅读室来求知，不是来自学啦！哦，不要想太多哦。来，最后一点是什么？了解考试内容啦！哦，你要深入了解国家考试的内容跟架构啊！这是啥？这是讲啥小？哦，我甲大家讲，这就讲。这就是吼，你只要 only 吼 only 读考点就好了吼，其他免读啦吼，有几个重点啦，考点吼，考点是啥？考点哈啊，考你那一点，考点就是有考过的重点，好不好？吼，有考过那个重点，那个重点的全部那个系统化的知识点吼，你都要了解。背下来，请背下来，背下来，背下来。哦，考过的哦，会一考再考啦，就是怎么说呢？去年第一特考过的东西，今年高普考还会再考。哦，我跟你保证，好不好？还有一个东西你也要念，最新的政策法规，哦，草案，公听会在那边什么那边插来插去，现在争议也点哦，这些哦，都会拿来考啦。哦，就是考点跟最新趋势啊，你都要看一下啦。好啦，反正我是这么认为啊，你要成功考上公务人员没有那么难啊，就看你愿不愿意假赛啊，吃屎啊，吃苦啦，对不对啊？不一定要透过昂贵的补习班，哎，补习班拍谁哦？我知道很多补习班都会听我的 podcast， 但是啊，就没办法啊，就真的有些考生是比较。状况比较特殊的啊，哦，啊，你勤奋、自律、自主学习，哦，有效利用资源，哦，还是可以考上的，好不好？我是想用我自己自身的经验跟大家说啦，你有没有补习，哦，跟上榜、国考上榜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还有这个很重要，你有没有决心，哦，这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上榜的关键啊。 对啊，好啦，刚刚还有讲一点，没有没有想要跟大家讲，就最近啊，最近其实那个有咨询学员，他是就是怎么怎么，他考文化行政啊，然后我那就是在研究文化行政的东西的时候啊，因为我自己有蛮多朋友在文化部服务，我甚至也有国中同学在文化局，就是文化相关领域什么小的，好了，就是怎么讲，你只要是念文史艺术的，你一定都会想说要考文化行政，想哇，能够沉浸浸淫在那个哦文化艺术领域里面哦，做自己真心爱做的事哦，做爱的事有没有？然后你会发现哦，那个网络上你如果比较精明一点，你就爬文想看到那些说啊。文化行政不是大家想那样，其实进去都是做采购啊，办活动啊，哦，假日还要出席哦，要办活动哦，有的没的小哦，都是在弄采购哦，劳务采购哦，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然后我是看到那个文化行政的高考录取率，我下巴快掉下来，只有 2%， 那比一般行政还要低耶，真的是魔鬼哦，大家说什么魔鬼死亡之组。我想跟想要你对文化领域有憧憬，想要进文化部或文化局相关单位的国考生说，其实你们不一定要考文化行政才能够进去文化领域工作，你其实也可以考人事一般，人事行政一般行政或是什么资讯的啊，因为文化行政这么难考，缺额很少啊，但是你有其他方式可以进去文化部或是文化局，就是考其他行政类科，然后再想办法转职系之类的。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化部缺额这么少，可是我自己也观察啦，怎么说呢，文化部是一个扣扣很多的地方，可是那扣扣你看得到吃不到，就采购啊，然后你外文好的话，其实在文化部是有一些，如果你外文好的话，那文化部其实有蛮多驻外机会的啦，但是其实真实的状况是这些驻外机会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好啦，你如果是运气够好够努力，然后遇到贵人的话，也说不定可以驻外啦，因为文化部的驻外的点还蛮多的，相较于一般中华洋部会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争取一下。当然啦，在这前提你就先把外文搞好啊，外文没有好也没差啦，很多国外的那个驻外约聘雇那个外文也不够好了，对吧、啊、可是人家把苦够强啊，对吧、啊、你如果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也没有差啦，齁，巴苦要有多强，有多强这我不好说、欸、就是有些政治人物的可能自己小孩还是什么的，或是那种什么以前的国大代表的小孩什么的，对啊，那就是你可能要有这种关系你才有办法驻外、啊、好啦，怎么跟大家讲那么多，反正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文化行政其实录取率不高，录取率不高的话你真的就是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啊，会不好考啦，不好考了、就是你可能要考比较久一点，或者是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进去文化相关单位。好啦，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啊、有什么国考或公职的大小事，欢迎就是、Apple Podcast 五星或是寄信到我们、国考驿站的信箱，我们下集见哦，拜拜。